庞伯领着轩辕去大梁部。大梁部在什么地方啊？拿现在说，在开封附近。那个年代，那叫4000多年前呢，既没有地图，又没有固定地点，找个小部落太难了。幸喜的是，庞伯跟少典来过大梁，他知道，告诉轩辕，过来这片矮树林就快到了，再找就容易了。就这么两个人进了矮树林，书中暗表，这片树林全是桑树。庞伯不懂的，这叫桑树，可是两个人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怎么？前边白花花一片，反着光，道路封死了，这什么呢？俩人吓了一跳啊，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，看了半天也不认识。此时太阳西下，远方一朵白云从地平线腾起，太阳沿着白云折射出万道光芒，使整个蓝天都变成浅红色。那么这个白光是什么呢？他们仔细再一看，看清楚了，前边间距不到5尺的桑树间，接连着成千上万根白丝，白丝缠的是密密麻麻，它连在一起了。哎，被阳光这一照啊，反的白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往两旁看了看，发现全是这种树，全是连着密密麻麻的白线。长贤一皱眉，一拉轩辕的胳膊，看来此路不通，我们还是绕道而行吧。轩辕看看天，哎呀，天晚了，我们再绕道，今晚上就找不到西陵氏部落了，我们到那好好睡一觉啊。可是道路一封怎么过呀？封不就这个线儿吗？这线是什么呢？哦，肯定是蜘蛛织的网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把它挑开就得了。轩辕说着话上前跨一步，抡起手中的木棒，噼啦啪啦一顿打搏，这些树上的白线全断了。长仙一看，那就打吧，他也找个树枝上去帮着拨打，一块努力，不一会儿开出一条道路。俩人乐了，嗨，这不就那虫子拉的那个网子吗？还把我们吓了一跳，快走走走走。还没等走呢，从旁边树壳里噌就钻出一个人来，站住！把轩辕长仙吓了一跳，手握木棒倒退两步，谁干什么的？咱俩仔细一瞧啊，哎呦，拦路的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大姑娘。长仙一看是个女的，赶紧把脸扭过去了。轩辕一看这个姑娘啊，嚯，眼睛放光啊，一看这姑娘身材修长窈窕，长发乌黑披肩，白皙皮肤，圆形脸，柳叶细眉弯弯，丹凤双眼顾盼，挺鼻犹若悬胆，玉耳有轮分两边，口若含珠一点，上身轻纱为体，书胸若隐若现，斑斓鹿裙为腰间，针线密密缝连，项带贝壳串串，头顶彩琴羽冠，面含怒色更娇艳，手握双叉竹竿。哎呀，简直太漂亮了，当时把轩辕看的脑门见汗，眼珠子发蓝，舌头根子发硬，嗓子眼发干，心跳加速，血管痉挛，双腿发软，脑袋瓜打旋。怎么打旋啊？有点忽忽然了。感情轩辕从出生到现在见过不少的女孩子，漂亮的也有，但是像今天见到这个姑娘这么漂亮的没有。轩辕那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呢，见到这么漂亮的姑娘能不动心吗？一时之间轩辕愣到那儿了，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个姑娘看傻了。这个姑娘此时也发现面前站着这位小帅哥在看着自己，不由得脸腾就红了。你看什么？他这么一说，常贤反应过来了，轩辕还在那愣着呢，好像根本没听见姑娘说话似的。常贤转过身来，用手掐了下轩辕，咳嗽一声，轩辕这才反应过来。没等轩辕说话，常仙上前一步，这位姑娘为何拦住我们去路？姑娘听这话生气了，你们太无理了，竟敢毁坏我的丝线。
啊，
丝线？姑娘，你说什么丝线？就是那刚才用棍子给弄坏的那些白线呢。
哦，
那就线，那线是你的，是我的，我为了这些丝线费了多大力气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故意把它毁了，这事完不了，走，找我父亲评理去。这姑娘好像受了很大委屈，眼睛含着泪花，还很厉害，过来就来抓轩辕。常贤赶紧给隔开。姑娘慢来啊，这是误会，我们不知道那是姑娘你的丝线，还以为是那种虫子拉的线挡的道呢。我们急着赶路，毁坏你们丝线，我们赔你一些财物以作补偿，怎么样？姑娘听着话止住了脚步，气得一跺脚，这不是赔不赔的事儿。你可知道我辛苦了好几个月才把茧里的丝给抽出来，本打算织成布，好做衣服，济世救人，让他们以后不必挨冷受冻。可是你们却坏了我的大事。说着说着，眼泪止不住喽，哭了起来。这一下子使轩辕和常仙更觉得尴尬。哦，原来这些丝是他抽出来的，为了织什么？做衣服好祭民用的。轩辕听到这里，对眼前这姑娘产生一种敬佩之情，他觉得姑娘长得更美丽了，急忙上前道歉。大姐，都是我们过错，我们本想早点赶路去见大梁西陵氏，为了拜师求艺，因为走得慌张，一时鲁莽毁坏了你的蚕丝，真是过意不去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大姐，没别的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愿打愿罚，悉听尊便。你打吧。说着，轩辕把头一低，等待姑娘的惩罚。这个姑娘是一个非常同情达理的人，就是因为自己好几个月的心血被人给毁坏了，一时着急才兴师问罪。看见面前这个小伙子诚心诚意给自己道歉，姑娘的气儿啊，刺儿的一下子消了一半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顺着好吃横着难咽，人都赔礼了，自己还真格的打人家吗？再者，姑娘听说轩辕要向西陵氏学艺，颇有好感。哎，你是哪的人士啊？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？还没等轩辕回答，常贤说，哦，我们是从有熊部而来，这位就是我们有熊部落酋长少典的儿子，他叫轩辕。 哦，姑娘一听面前站着个年轻小伙子是轩辕，吃惊的睁大了眼睛，他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忽闪了好几忽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姑娘知道轩辕这名字，听谁说的？听他爹说的。他爹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大梁的酋长西陵氏。书中暗表，大梁部落和有熊部落可没法比呀，太小了，差太多了。前文咱说过， 西陵石和少典的关系非常好。三年前有熊部落召开全运会的时候，西陵石也参加了。回到家中，西陵石在女儿面前对轩辕赞不绝口啊，说这个轩辕是文武双全，知礼知善，英俊潇洒，举止不凡，简直把轩辕夸上天了。在话里话外，在女儿面前表达一个意思，要是能够你找一个像轩辕这样的女婿，我就满足了。这姑娘对轩辕的印象非常好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巧遇，现在这位姑娘可后悔了，刚才不该对她发这么大的火，有损自己的形象。这阵火消了，才仔细看了看轩辕。哟，眼前的小伙子身材魁梧，相貌英俊，谈吐之礼，举止不俗啊，正像我父亲所想的。不由得肃然起敬，心生爱慕之心。你看，两个人桑林偶遇，一见钟情。那个时候是原始时期啊，没有什么后来的礼教约束，人都是非常自然的表达自己情感。姑娘心中一高兴，走上前去就把轩辕的手拉住了，兴奋地说，啊，原来是轩辕弟弟呀，我不该对你发火，这点小事不算啥，你不是要拜师吗？走，我给你带路去，我领你拜师。说着拉着轩辕的手就要走。轩辕懵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大姑娘态度突然转变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腿脚没动。姑娘没有拉动，回头一看轩辕的脸色，马上明白了，嗨，你瞧，我没有跟你说清楚，我叫雷祖，你要拜的师父就是我的父亲。哦，轩辕这才明白，感情这位就是西陵氏的女儿雷祖。自己知道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母亲傅宝跟他说过，说西陵氏啊有五个女儿，哪个女儿都貌美贤惠，知情达理，没想到今天在这碰着一位。雷祖姐姐，今天我真是万分失礼。说着不住的道歉，长仙也跟着道歉。再看雷祖嫣然一笑，把轩辕的行包拿过来，不打不相识嘛，我给你背着走，见我父亲去。说着转身在前边带路，轩辕和长仙高兴地跟在后边。人家雷祖对这个地方太熟了，不费劲儿就把他们领到了西陵氏的部落之中。很快来到一个院落门前，姑娘冲着里边喊，父亲，你看谁来了。西陵氏正在屋子里喝水呢，听见女儿喊，一边走一边说，这孩子整天大呼小叫的，什么客人把你喜欢成这个样子，我看看。他来到了外边，抬头一看是轩辕，高兴了，哎呀，好小子，你怎么摸到我这来了，我太想你了。没等轩辕说话，雷祖说，父亲，人家是专程赶来拜你为师的。是吗？好好好，快快快，到屋里。不用到屋里，轩辕扑通就跪在西陵石跟前，叔叔，一别三年，你好吗？上次你教我几招，我胜了陆某，还没谢你呢，这次我多给你磕几个头，棒棒棒，磕响头。哎哎，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西陵双手相搀，可是没搀动，为什么呢？轩辕不起来。叔叔，三年前在轩辕丘比赛，多亏你老指点，才使我得胜，当时我就想拜你老为师，可您没答应。这三年来我深知道武艺不强，智慧不开，所以特来向你求教， 望你收下我为徒，多加指教。小侄儿再次给你磕头了。”说完又是一阵响头。西陵师看了觉得好笑，没有去扶轩辕站这块哈哈哈大笑，也没说收也没说不收。其实西陵氏早就看上轩辕这个小伙子了，三年前他要拜师，西陵氏动心了，没有贸然答应。那个年代的人呢，也有私心，我就凭着本事保护我们大梁部，这点本事交给别人，那么有熊氏将来要烦我的时候，我如何抵御呢？这个轩辕孩子是否是个好孩子呢？那现在话说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所以就没有答应。可是回到家里又后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儿子，就指望姑爷。轩辕能不能当我姑爷啊？要是不能当我姑爷，我的能为外传。要想找个好徒弟，再看身旁这几个女婿又不是那块料，所以有这种矛盾心理，一直等到今天。想不到今天轩辕专程来了，说明这个孩子谦虚好学，心里高兴。没说吗？这老头没个儿子，打心眼喜欢男孩，特别是这轩辕长得又漂亮，打心眼里高兴，手捻胡须，眯缝眼睛，一言不发。雷祖着急了：“爹，你看人给你磕头呢，你倒是收不收，给个话啊，叫人起来呀。”西陵听到这儿，看着女儿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雷祖啊，你说爹爹是收还是不收呢？”
这
雷祖看看爹爹那个意思，脸刷就红了。老头乐了：“好了好了，轩辕呐，起来起来，长信，把轩辕拽起来，这个徒弟我收了。”轩辕一听收下自己，不用人家拉，噌就站起来了。老头又朝着雷祖看了看：“女儿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”雷祖笑着转身回屋了。干什么去了？给轩辕准备吃喝去了。西陵氏拉着轩辕的手，带着长仙来到屋里。当天晚上，西陵氏排摆丰盛的酒宴招待轩辕和长仙。那位说：“那年头有酒吗？”“
有。”“
不过那酒什么味儿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估计跟饮料差不多。”然后给两人安排了住所，分别休息。长仙嘴不说，心里合计啊，看着意思轩辕喜欢雷祖，雷祖对轩辕也有意，可是我们部落里还有童鱼姑娘呢，童鱼对轩辕一往情深，酋长少典夫妻也很喜欢，听说轩辕回去就叫他们俩成亲。可是轩辕不喜欢童鱼对雷祖有意，这事不好办呐。长仙为这事儿啊还睡不着了，你说这不多余吗？人家的事儿有你什么关系？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吃罢早饭，长仙告辞，轩辕把他送出了村口，重新回来，轩辕便在西陵氏的指导下精心习学武艺。西陵氏真教，把毕生研究的本领倾囊而赠。轩辕认认真真的学，刻苦努力。这师徒两个人呢，经过一个多月，轩辕就有突破性的进展。不仅如此，平常在不练武的时候，轩辕就帮着西陵氏做一下其他事务，比如说劈柴、打水、挖陷坑、扒兽皮，有什么活干什么活，根本就不像奴隶主的大少爷、部落的少酋长。轩辕为人谦和，到了西陵部落不久就得到了部落们男女老少的认同。 西陵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，非常高兴。其实还一个人更高兴，谁呀？就是那位美丽的雷祖姑娘。自从轩辕来到大梁之后，他除了到桑林里抽检丝以外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后院看轩辕练武。轩辕渴了，马上送水；轩辕饿了，端上水果。总之，对待轩辕照顾的无微不至，轩辕也万分感激。两人在接触之中，更是各怀倾慕意，尽在不言中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轩辕练完了武功，坐在树墩上休息了。雷祖悄然而至，兄弟，跟我走。拉着轩辕就走。轩辕说：“姐姐，干什么去？你跟我走吧。”就这样来到了桑林看桑蚕。轩辕是第一次正式的看看蚕什么样，过去看过以为大虫子呢，哪知道这有用啊。但林中他一看，哎，姐姐你干什么？你瞧，这都是我喂养的桑蚕，蚕接着茧儿。轩辕看着茧儿呆呆发愣，好半天才问，姐姐你身上穿的衣服这么薄发亮，是这个东西制成的？是啊，我管它叫蚕茧，这个茧剥开之后还好吃呢，你尝。不不，我不吃。哎，可好吃了，生吃烧吃都可以，不过吃了太可惜了，可以做种蚕。哎呀，你都跟谁学的这么多呀？哼，不是学的，这些都是我发现的，拿现在话说是他发明的。你发现的？对呀，别人还都跟我学呢。那是前年的事儿，我在桑林中啊挖野菜，发现几百条虫子，就是这个蚕。我看见他们的吐丝，我再守了一天，将接下来蚕茧抽出丝线，用着丝线呢再一点一点的织成布做衣服。我发现这个蚕很有用，就耐心的观察它们甩子和它的食性，把它集中喂养，让这些虫子给我们造福。吐的丝织成布做上衣服，穿上可凉快了，人们再不用赤身露体了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哎呀，轩辕着急了，如果我能学会养蚕抽丝的技术，带到我们部落，我们的百姓也不必赤身露体了。姐姐你能不能把养蚕制衣的技术传授给我呢？我拜你为师。雷祖扑呲一笑，拜我为师那可不行，养蚕的技术我父亲说了，不许外传。